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我真的特别的高兴跟听众朋友见面。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女播音员与我同工。我现在介绍，这是文蔚。
啊，您好，罗文牧师，还有所有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
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课程呢，是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教会行政。
哇，讲到教会行政，我想对内地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同工来说呢，都是比较陌生的。
哎，你做过教会行政没有？
我做过，我在教会牧会四年。我们教会呢，虽然有牧师，但是牧师呢也兼任神学院的院长。
哦，
所以呢，他差不多呢，长期呢是不在教会，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教会。
嗯，
那么教会呢，所有的总务啊、行政事务都是我一把抓的。
哦，那我们在上课的时间呢，听听文会，看看他懂不懂的问，懂不懂的讨论，就知道了啊。那内地教会常见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没有足够的教牧人员。
对，
我们的教牧人员呢，常常也没有念过神学。
对，
就会有那个很多的混乱了。第二，就没有足够的执事。
嗯哼，
那么这个应该是教会里头的义工，我们叫它是第二梯队。我们说这个第二梯队这个执事呢，帮牧师忙呢，可以一起的带领教会，我们
是
没有执事，所以呢更没有执事会。
嗯，
那外头海外的教会他说，哎呀，什么事情交给执事会，那么现在没有地方可以交，所以呢就很麻烦了。
是，
第三呢，就没有好像其他地方的教会，它本来就有多年的教会行政。
嗯，
所以呢凡事都可以从前我们怎么样子做，我们的规矩是怎么样子做，我们的制度是怎么样做，我们内地教会就没有法子这样子。
是，不过罗文牧师停在这啊，我觉得呢啊，第三点当然也有他的这个缺点啊，就是你没有一个传承啊，所以你没办法找回以前的这个案子或例子来看看，但是也是一个很好啊，重新开始嘛。
重新开始呢，你念过这个科目就好，你没有念过科目，什么原则都没有呢，可能就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们内地的教会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乱。
嗯，
很乱。哇，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很多写信告诉我们啊，打电话里头呢哭诉，哎呀，他教会什么什么问题啊，而且呢出了问题没有法子解决。
是，真的无奇不有啊。
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先请文蔚姐啊念念那个哥林多前书14:40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那这一节圣经呢，本来是讲到属灵恩赐的。
嗯，
那个属灵恩赐呢，你不了解呢就乱了。
嗯，
所以呢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4最末了一节呢，就讲出一些那个教会的原则。
是，哥林多前书啊14: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我们那个教会行政的努力呢，按牧师传道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一课。
是，所以所有的传道同工都希望呢，在这一课里头呢，真的要好好的听这个罗文牧师的讲解。
不，特别你是负责人的时间更要。
而且呢，如果有一些实际的个案，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呢，你可以呢，就写信来告诉我们。
你们电台的负责人呢，已经跟我谈呢。他说这个重要，所以呢把这个教会行政呢当作念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的必修课。
哎，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现象啊。如果牧师，我不知道你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什么科目，我读了2间神学院，每一间神学院都有这一课的。
是不是
我修了2次，
是不是
必修？
哇，那个呢你们听了可能文会呢就有很多的资料呢教训教训卢文。
没有
卢文呢，我忘记了在念中文的神学院的时间呢，不晓得有没有念过这个科目，但是呢
我是忘记了，太老了。那么后来呢，在外国念书呢，就也旁听这个科目。
哦，那时候不是必修。
因为我是念差传的，
哦，
所以这个不是必修的。
嗯嗯。
那么我就喜欢教会行政，就旁听教会行政。但是呢，卢文呢，就是36年的教会跟机构的负责人的经验。
是这个文慧可以替卢文牧师做见证，他的行政能力一级棒。
哎，不要这样讲，人家说的，你们那个听众说，你们的听众说，你们两个人呢，误上那个送那个高帽子。
那不要紧的，听众听下去就会知道了。卢文牧师经验真的是丰富的。
文慧跟卢文呢，其实呢，我们都爱内地的教会，所以我们对内地的教会有点认识，有点关心。
嗯，
我们这样子呢，共同做好这个节目给你们。
是，刚才罗牧师说呢，是因为我们爱教会啊，也爱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关心这个内地的教会，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同工的来信呢，就提到他们教会情况，真的有些教会情况就是，哇，你看了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现在我举个例子了，在那个
浙江省，
这有一个姐妹呢，来跟我们谈，
嗯，
她说她的教会呢有一对传道夫妻。
嗯，
两夫妻，他这，我现在是讲他这么讲啊，
是
独揽大权。
教会里头只有这一对夫妻是传道人，没有其他同工的吗？
我现在先把那个他讲的讲完，你才知道他到底什么问题。
嗯，
他说这对夫妻呢独揽大权，
嗯，
就私下的自己呢拿用教会的钱，拿用教会的奉献。
嗯，
那么他们就要说要买电脑啊，要买电视啊，这个大型的电器。
嗯，
那么本来有会计，这个会计是个老弟兄，老弟兄批准了他们才可以买的，但是呢他们呢根本呢不管这个老弟兄，甚至是逼迫这个老弟兄，那个会计这个老弟兄呢没办法，只能够辞职。
嗯，
那么这对夫妻呢就积极做会计，自己签字买那个大的东西，电脑啊，那个冰箱啊等等啊，
没有人去监督，没有其他的这个同工。
你等下才问啊。
好好好，
现在还没有讲完。
因为我越听越离谱。
越听越生气是不是？
对对对，
在奉献箱里头有暗格，你懂这个意思吗？
哦，就是奉献箱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哈？譬如说我奉献钱放进去，
对，
结果呢，那个钱可能就跑到暗格里。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那就这个姐妹呢说，这对传道夫妻呢盗用了人奉献给教会的钱，
他们拿暗格里头的钱。
我不晓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是，那
所以呢，文慧啊。我们刚才谈那个浙江省这个教会呢都有三大问题。第一问题呢就是这对夫妻独揽大权。
是。
对不对？这个一定独揽大权已经很有问题，对不对？
我觉得很有问题的是为什么教会容许他们独揽大权
啊，这个是组织的问题。
嗯，
听众朋友，你为什么要念这一课啊？你没有组织呢，你可能都是教会独揽大权的人。第二呢，他们有那个会计的制度出问题，那本来有会计，那会计没有权，会计辞掉了职，那个牧师夫妻呢，自己呢这个签字自己拿钱，这个是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财务的问题。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是传道人呢是不会去碰这个教会的财政的。
对，那。第三呢，就是经济犯罪，有人有那个在那个奉献箱里头偷了钱，所以这个应当是你可以报告公安。
对，这是犯法的，
也是教会的纪律。所以呢，哇，你现在能够举这个例呢，这有三大点呢，每一点呢都应当有好好的教会行政去处理的。
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行政或者是组织，因为如果有这一个很好的行政架构呢，就绝对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教会行政了。
好，
这第一课呢就讲那个教会的元首。 那第一个问题呢很重要的哦，谁是教会的元首呢？文慧，这个问题我猜你一定懂得答案了。
当然、啊、
谁是教会的元首？
基督啊。
哎呀，你讲是太容易了，实际呢不是这样子。
哎，我承认在教会里头很多时候呢就啊这个独揽大权的人成为教会的元首，不过基本上如果信仰正确的教会呢，大家都应该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不一定啊，嘴巴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根本呢就是我是教会的元首。
哎，这个跟基督徒很像啊，基督徒说耶稣是我的主，但实际上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那现在先看看呢某些天主教徒的答案。
好，
他们的看法呢说是使徒彼得。那你先念念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哎，提醒呢、啊，如果这个弟兄姊妹你现在手中有圣经的，就跟我们一起翻啊。马太福音
十六章十八节。
好，十六章呢十八节。这边这样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所以呢，这个教会的元首就是使徒彼得了，
是
好吧？因为彼得的名字是磐石的意思。
嗯，
耶稣就给他管理神的家，这是教会给他权柄和领导的地位。你看这些圣经是不是将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只看这一节是这样的意思、
嗯、对，
但是我们看圣经不能只看一节嘛。
好，请你多念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好，十八章十八节。好，我们再看十八章十八节。对不起啊，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翻了、啊。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个耶稣讲的话，
嗯，
现在你发现呢，耶稣讲的不是彼得，
是，
而是你们，
就是指所有的门徒，
使徒，
使徒，那时候跟随啊，
跟随耶稣的那个十二位的学生，
对，
所以呢，这表示呢。十六章十八节呢、
嗯、
好像是那个权柄给那个彼得，但是他的权柄呢其实是与其他的门徒共享的，共同分担的，所以呢彼得是代表领袖，或者是呢领袖的代表。
哎，但是如果到这呢，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发出疑问啊、嗯、那再怎么说呢，这个权柄呢也是给那十二位学生的，那是不是就是十二个使徒呢是教会的元首呢？
慢慢跟下去呢，我们就谈呢教会是要有领袖。
嗯，
那么这个十二使徒呢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刚才说呢彼得是代表领袖，是领袖的代表，
对，
而不是最高的领袖，最高的领袖就是耶稣基督。
是，
我们怎么样在那个领袖当中还是以耶稣做元首呢？
嗯，
那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地方。
是，
好了，那么天主教徒呢就说呢承接使徒的传统呢有他们的教宗，教宗你一般的听众听得明白吗？
哎，我相信明白的，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现在啊梵蒂冈的这个教宗嘛，
教王，
教皇，
教皇啊，
教皇，
对了对了，那天主教的教宗呢其实是人选出来的，同一主教选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由各个地方产生这个主教、
啊、
接着一步一步到最后同一主教、啊、然后选出这个教皇。
其实那个教宗的那个同一主教啊，他们怎么样选出这个教宗呢，与那个使徒传统呢无关、
嗯、
那么这个教皇啊也绝对不是使徒，所以呢我们基督教呢根本就没有接受那个天主教这个传统啊。
对，
好了，现在谈谈一般的基督徒的答案了
哦，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哎，不要
这么快，大家都会说，
这么快。那现在你先看那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
好，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那个他是谁？
耶稣基督
啊，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啊，
嗯，
所以也是教会的元首了不？
嗯，
以弗所书呢是谈到那个教会，哥罗西书呢跟那个以弗所书是共同补充一起运用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呢，教会的元首应当是不是耶稣？
是，
是不是圣灵？
嗯，
耶稣就是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灵呢？
是，
是不是主任牧师？
当然不是。
等一等啊，我们这个往下去的小子呢，主任牧师要负的责任，是不是执事会？
不是。
是不是执事会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位？
不是，
都不是啊。
不过现在的
耶稣，
对了，现在情况是很多时候是这个主任牧师，很多是这个最有权势的那一位。
那现在呢是人的组织的权势，
嗯，
但是按圣经的真理呢，我们说教会的元首是耶稣。
对，
那耶稣呢，他用宝血买赎，教会。
对，
所以呢，所有的信徒都是他救的，
嗯，
所以他也自动成为了教会的元首。
是，
他如今呢，就是透过人啊，小心啊，
嗯，
透过人去治理他地上的教会。
是，卢牧师，您刚才讲说要小心，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是把人放得太高了，
嗯，
但是你刚才说耶稣基督透过人，
嗯，
所以呢教会是需要有人来做领袖，但是一定要记住呢啊，真正的元首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真的去治理教会的时间呢，应当在主的面前谦卑，
嗯，
常常祷告，
嗯，
按圣经的真理去管理教会。那但是你可以用那个教会行政的理论，但是教会行政的理论应当有圣经的原则。
是是，不过这里文慧又想到了很多内地教会的情况，就是呢很多的信徒也来信说他们的这个传道人呢就称呢自己是从神领受啊，有那个权柄啊，有那个召命，所以他们就是代表神来管理教会。
那等一等啊，
嗯，
你说那是从神哪里有领受？
对，
圣灵将告诉你。
嗯，
那现在我们在谈圣灵的工作了啊。嗯，神是个灵，
嗯，
圣灵会感动人，但是人呢不一定顺服圣灵的引导。
是，
你嘴巴说是圣灵将感动我，其实是你自己的意思，
嗯，
你自己的解释。你当你说是圣灵感动的时间呢，假如我们找整本的圣经都找不到呢跟你讲的有那个关系，有那个相同的原则，你就出问题了。
是
啊，所以呢你真的神要你管理教会呢，你更要谦卑，更要爱主。
是，但是问题是呢，这个会众他不太能够分辨呢，他听到这个主要的传道人或者是主任牧师在台上说，哎呀，我就是神派我来管理教会的。
你不要这么急，我们现在才头一天开始办这个科目，慢慢念下去，我们慢慢呢提出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啊。
好 好,
好了，我们刚才说呢，哎，基督徒的答案是耶稣、圣灵，那也有人说是主任牧师哦。
对呀，
在大的教会当中，主任牧师呢，常常是一位很出色、拥有权柄的领袖，
嗯，
特别是大教会啊，几百人、一千人、更多的人呢，
几千人都有。
对对，他治理教会呢，好像是总司令、
嗯、
元帅，治理整个军队，冲锋就冲锋，打仗就打仗，是这样子的啊。
是。
那么也有小教会的传道呢，我们现在可能叫他头羊啊，就是无论我们是二十几人、三十几人、五十几人，哎，这个头羊呢，常常是教会里头唯一的领袖
啊。如果教会只有这一位头羊的话，
根本呢，在这个小教会里头呢，没有任何人呢，够胆呢，或者是可以呢，抗拒、抗衡他的领导的。所以呢，这个是问题呢。那大教会呢，不容易找到那个好的领袖；小教会呢，好像自动产生这个领袖，这个领袖又好像是霸王一样。
对，
嗯，好了，那现在谈那个执事会啊，
嗯，
执事会呢是现代化的民主教会当中 特别是大教会里头一定有的。
嗯，
那么执事会是一群有信仰、有知识，通常是有专业背景的中产阶级。
嗯，
那么所以呢，很多外头的教会呢，哇，常常传道人呢跟那个执事开会呢就头痛了啊，怎么样弄好呢？以至于那个执事会同心呢啊。那么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外头是领袖的哦，
对，
他可能是什么大公司大老板啊等等啊，他们常常主张民主领导，
嗯，
就是我们要有一同的意见，我们要有民主。但是这个执事会啊，可能呢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把自己变作是教会的领导人，
对
啊，
连传道人都要听他们的话。
对了对了，现在你讲的可能还是执事会当中有一位，这位可能是最有年资，
嗯，
最有条件，
是
执事会当中最多意见的。哎呀，这位亲爱的弟兄，甚至可能是姐妹、
姊妹，我看过有一位姊妹
也有这样子
那个教会800多人，他是执事会的主席。
哎，
他拍桌子骂人的，
哎呀，很厉害哦！
没有任何的执事跟传道人敢跟他对抗的，
是吗？是吗？那这个人呢，可能常常把那个牧师呢当作是雇工，而自己呢是做了教会的
老板。
老板呢？对了对了，那这样子呢，就是基督教里头看见的问题。
嗯，
那我们看见人呢的问题是主任牧师、执事会或者是某一位执事，
嗯，
其实理论上面好像是刚才文慧跟卢文就说呢，无论怎么样讲呢，我们的嘴巴都承认呢，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是，但现在就是有一些很实际的困难。刚才卢牧师已经讲了一个很可怕的例子，对不对？
对，那我们试试看看，谈谈我们面对的困难。
好。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认知。
嗯，
什么就是认知呢？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呢，我们是绝对承认我们这个知识的啊。
对，
我们都用嘴巴承认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他没有出席，他不晓得去了哪里。
嗯，
我们开会的时间呢，他没有来，
也没有邀请他参加。
我们呢，也没有发现耶稣直接的发号施令。
嗯，
所以呢，认为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呢，我这个是广东话，你看看呢，他们明白不明白？卖口乖，有没有这个普通话有没有这个名词？
这个是广东话，大概普通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是说着好听的。
说了好听的，只是给人听听，根本没有实际的作用的啊。那么，所以那个认知是这样子，做出来怎么样呢？实践是怎么样呢？神为我们留下了圣经的真理，
嗯，
他也透过人的组织，透过领袖去管理和领导教会。那好像是最早的时间呢，
嗯，
那个摩西啊，他自然是那个以色列群众的领袖。那么新约里头呢，彼得、保罗，哎呀，你怎么可以跟他争啊？他自动是成为教会的领袖的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应当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面对的呢，常常是有一些陷阱啊。
嗯，
你晓得陷阱，我讲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在教会里头啊，可能这些领袖出问题
啊。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牧师或者执事会，我们都是人呢，
嗯，
都会受到引诱，使自己呢陷入那个可怕的陷阱里头，使自己变为这个独裁者，或者是甚至是刚才你用的名词啊，教会的老板。
对，因为你有那个权力嘛，
权力欲。
对
啊，
还有有的时候呢，他也未必是权力的欲望，而是他会想我这一套最好，
嗯，
啊，我最属灵，我看到就是教会应该这样做。啊，所以呢，他就一定要这样做，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话。
这个是自我，或者是呢，积极觉得呢，自己的看法比任何人都好。那么要为了爱教会、保护教会，所以我的要求你们做事情要按我的做法，这样子呢才安全。
是，这个也是很有问题，对不对？
那个其实呢，这个是不是罪？
我觉得这可能是已经骄傲的罪了。
那现在呢，教会是所有弟兄姐妹的，
嗯，
我们都是会友，
嗯，
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一份子，共同在主耶稣基督领导以下去做教会的工作。
是，
那么在我们这一群的会众里头呢，有牧师，有执事，
嗯，
其实牧师、执事呢，在这个组织当中呢，是我们的领袖，
是
属灵的领袖，
是
按照圣经的真理去领导整个教会前进。
嗯，
那为什么我们呢会忘记了主耶稣而出现了教会的老板出来呢？
嗯，
其实很多是教会行政的问题。
是，
你刚才讲呢，没有行政，那根本呢就是这只有一个乱。
对对对，
啊、那个乱的时间呢，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是，
那可能呢，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执事争权。
嗯，
每一个人都喜欢有权，
是
有权的时间呢，可能你还会发财啊，所以呢，就最少是得到人的尊重啊，人家晓得
有地位，
他有地位来呢，我就要鞠躬哦，就要来表示顺服，那这个字也是非常引诱人的，所以教会的我们处理的问题呢，常常都是这些问题的。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修这门课，教会行政。
那我们这个教会行政呢，第一课就是教会的元首。刚才我们只谈论到一点呢，谁是教会的元首呢？我们都通过了啊，就是耶稣基督。
嗯、
我们实际的问题呢是，明天或者是第二天我们要讨论的。那么我们真的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的元首。
是，没错。
再见，
再见。